喂，
听到吗？
上班好累呀、啊。
确实很累。
摆了三天，好累呀、啊。
一个城市的活力就是看有没有这种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聚集的场所。所以现在很多实体书店在坚持，其实可能也在为了这个理想做。
而且那个编辑怂恿我买，其实我当时买不起，然后刷了我爸爸金币付买，然后今年我又是同样的情况，身上没有钱了，又要刷我爸金币付买书。
从前的时候是因为喜欢书，现在的时候是读书重新找到了从前的平静。
外面有一个就是那个读诗的那个小摊位，就非常吸引到我，在那边待了蛮久的，然后因为我比他早来，然后我在那里听他们读诗，而且那个他是做成作家去写作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本身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疯狂啊，然后和一个就是不太正常的精神状态会有相关性，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一个小的摊位。
因为尤其是有了播客的二维码，有这个推荐，然后大家会问说，哎，这个书多少钱？然后我们一般会说看一眼，哦，这个咱这出版社呢就在哪个哪个摊位，然后您到那边直接去问就可以了。
他还没下班。
我从来不下班，我从来不下班。
全世界的爱书人联合起来，大家好，这里是由出版品牌活字文化独立策划制作的播客活字电波，我是阿廖。
我是小雪。上周末我们刚刚结束了这个图书市集哈，
对，
我们俩这嗓子呢还没有完全恢复，
叫卖，
对，叫卖的非常的
卖力，
主要
你是金牌销售，你是当仁不让的金牌销售，
就是那天应该蛮用力的，当时我们一起去还有其他的编辑嘛，然后我们有一位可爱的编辑呢，他就是平时有一种我给他命名一个症状啊，就是交流强迫症，他就是见到咱们同事的时候他一定要找点话题来聊的那种人，就是他就觉得他怕尴尬，就是一定要说话，然后那天的那个有的空档呢就想跟我找点话题，然后我说嗯，确实在这儿我就开始属于上了发条了，就停不下来，他说嗯，那你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少说话，我说请你控制你自己不要多跟我说话。
你的仅有的那个语言要拿来跟读者交流。
我说我今天的嗓子是用来卖书的，今天不能跟你唠嗑。
对，实际上就是你在那边一个人站住两张桌子，然后把那篇人文书基本包圆。
我就记住你当时说的那句话，说今天主要是赚吆喝，那就是我要把这书吆喝出去。怎么说？您肯识人不买，不能一两个人没听见我说我们的书，就是本着这种态度去的，所以到最后就是整个人就第二天就完蛋了嘛，
嗓子都还没恢复过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卷不过这个参加市集的其他的这些主播们哈，然后我们就更新晚了一些，但是
我们还是很有收获的。
对，
我们是自己在摊位上直接设置了一个小的流动的录音间的感觉，然后就请大家来，请路过的读者来分享一下他们今天买了什么书啊，包括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市集，对市集的感受。因为我也是刚刚把这些素材都听完，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观念，还挺好玩的，我觉得还我们采到的还挺多样的。
而且他们这些人我觉得每次都像有玄机一样啊，就这个事情的发生就自然的流淌，就很有意思。咱们那次去秋季朗园图书市集，去年哈2023年，然后说从开场到最后，刚开始见到三联不敢去，然后压轴的就是三联的冯金红老师哈，然后今年也一样很有趣，压轴的竟然是保安，
对，就是已经是下班了的工作人员。
对，所以就这就显示了这个图书市集特别的魅力。我想就一般的这个市集上，这个保安下班也就下班了，他怎么还能去逛摊位呢？然后我看到一位小哥，他还收集了一些小卡片，然后最后的时候按那个图章，他在集章。但是这个小哥他在我们旁边那个房间杯就是集完章以后他掉头就走了，然后我也确实太累就没有劲儿，就是再叫住他，然后就是他另外的两位同事先过来，就我们有采访到，这整个所有的人的那个出现，他们那个位置都特别的有趣。
那个说到保安还真的是我 进出入口的时候，摊主入口，然后听到了保安小哥的聊天，一个年长一点的男生跟另外一个年轻男生，那个年轻男孩就他们可能在交换工作吧或者什么，那个年轻男孩就说，哎，学错了专业，不然我毕业就找一个别的活干，大概就是这么说，说他刚毕业过来当保安，就是他感觉给人是一个青涩大学生来这边也来找一个工作干，他就像是结束以后不知道有点脸熟啊，说不定就是他结束以后来逛了逛的这种身份。
对，他们当时还吐槽说我们是被黑中介骗了，我说啊怎么了，如果要被骗了我帮你讨薪去，然后他说不是，就是说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活，然后就来到这儿，然后也觉得蛮累的，但是两个人也就避而不谈了，可能怕对他们造成麻烦。但是我在设想一个未来，也许其中的某一位哈，就若干年后他真的可能为此改变了一个职业的选择，他想到那天就是这些人扑面而来的气息，他哪怕多读了一两本书好像也是
就
跟
看到一个产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的生态了，也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好像哎，这个缘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延展开来啊，就很有意思。就是在我们搜集的采访之外，阿廖就是今年这个图书市集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其实今年我没有在最火的那天持续坐班，今年也是五六日嘛，那我是周五跟周日在，一般撤场跟进场我会在，周六的话就跟大家换班了，但是我周六来的时候感觉到了周六是最火的那一天，我估计就是体验都有点受影响，因为我看网上大家也会说周六人太多了，最后进不来，都在外面排队限流，所以我的感觉其实是我在的这两天周五跟周日是逛市集的人体验会更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理想中的一个逛的状态就是你可以像咱们一直强调的，你来逛市集最重要还是能跟摊主和编辑们多聊一聊，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个到周六的时候特别多人的时候挤在摊前，因为我也去别的摊逛了，我觉得人太多的时候你真不好挤，然后大家也是急着要赶紧把这一单卖出去然后接下一单的，所以说也不太有时间去跟人多聊，其实有一点影响成交我的感觉，或者是影响那个读者的收获，所以我感觉是周五跟周日我在这两天气氛挺好的，就是人比较多但是又不会特别拥挤，然后你又可以跟大家有比较多的交流，哪怕不买你也可以跟大家聊起来。
是的，我们的位置就是在一个小的拐角处嘛，
对，
那个角落处可能流动量就感觉没有其他的摊位那么的明显，因为
我觉得也是，
对，然后就还挺能透透风的感觉，
算是对着一个门孔。
今年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么卖力的这个摊主也不光我们一家，有比我们还卖力的，就是我们旁边的那个，真要点名方建杯
杯杯，
对，杯杯，他们在旁边真的是各种碾压式的啊，就是一直在介绍，而且我也听到，就是我回听，就是一些我们读者来交流的时候也会听到他们旁边的叫卖声，
对，
所以一会儿你们也可以关照一下，他们确实是非常的那个
卖力，对，不只是他们既有这个折扣方面对我们的碾压，然后也有编辑就拼命的在跟大家聊书，其实是个缩影，其实你换到别的摊位有好多也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样也比较难得，有一些摊位确实他只强调，就包括后面我们跟读者聊，他会说有些摊位他还是不那么看重跟大家聊，或者说可能他不那么熟悉他的书，他可能主要还是强调折扣来甩货来了，
对，然后我觉得那小哥哥他好像就是自己是编辑，然后他好像也译作过什么，然后就专门推荐几本，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周六的时候他也是这班叫卖，就是这个体力真的很旺盛，也许没准这两天回去也是用大人参补一补的，
这个绝对是有点伤元气的，
绝对是
站一天不停的输出，对，
而且我还当时大家也会最后听到，就是有一位摊主到我面前，然后他把眼镜摘了，我把他误认为我旁边的那个小哥了，然后呢后来就在这时候我发现那个旁边的小哥在干嘛呢，他依然没有闲着，他在后面整理箱子，
对，他人就在后面
还喜气盈盈的，然后热情满满的在工作，哎呦，真的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编辑们都充满热情，
今
年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室外的环节还挺多的，虽然咱们一直在室内不太在外面逛啊，
我就说每次我们关于图书市集的体验感都
残缺
非常有限，另外一个 这个房间我们看蓝鲸我们也没进去嘛，就也没去看，然后外面的呢也没有机会参加，真的恰恰就是说我周五的时候就去为了取设备嘛，然后闲逛了一圈，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实际体验哈，然后那天我买了9本书扛回去，
你是扫货，
对对对，那天就只有机会扫货，就平时我都得是等到旁边的人快下班，然后可能就是周围的就是扫了一两本那种，你没有空就到处逛，
对，
真的是惨秋。后来看他们拍的那个照片，好像外面又有毒师的，然后又有什么料地儿演出的，
生鲜的品牌的那个各种玩法，但我们就是没怎么体验到了，只能连围观都没有围观，
全是看照片。
对，
跟大家的感觉是差不多的。然后今年呢，在这些欢快的部分里面，我想说点额外的，就是我希望就每一个去的读者或者是没去的朋友们，对这个世界多一点开放包容和比较宽厚的一个心态吧。我不是想说那种说你心里有什么你就看到什么啊，你因为你心灵不美，然后你看到的世界也充满这个不顺眼的东西吧。就是我看我和旁边那个摊主，我们俩之间有一个共情的时刻，就是有一个男孩过来的时候跟他们说，他们也介绍嘛，说我们这个书那个哪位作者可能是一位院士怎么样，然后那个路过的这位隐形的消费者朋友他就说，什么院士写的，所有院士写的都是他的学生写的。那个编辑说也没有那么绝对，然后我们俩就交流一下可能他被那个 boss 伤害过就被导师伤害过，
有一些愤世嫉俗。
对，然后呢结果他到我们这边的那个摊位的时候依旧在重复这句话，而且他可能是有另外几个同伴，然后就一脸你们摆的这些书我都已经看透了的表情。然后我就
会有这样的，
对，然后我就说，同学你是工科生还是文科生？他说我是工科的。我说那你们有共享的数据那不正常吗？然后他们就走了。
是不是操作方式不一样？
对，他们就走了，你知道吧，
这就话不投机。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说我们的好，或者是说强买强卖，王婆卖瓜，或者如何如何。我们也知道说可能在我们没有见到的有类似的现象或可能哈，什么代笔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但我相信在图书市集就是能搬来的这些新书，这些年度的重点作品都是诚意之作，是吧？无论如何你来到这里你都花了门票来了，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别人而是带着这个眼光来呢？你坐在对面的又不是你那位院士，
对，
又不是那家出版社。
就是其实读者还蛮多样的，也有一些你像等会儿我们会听到有读者特别谦虚的说哎呀我觉得来了以后学识太浅
结果人家一年读不少本书，
对，他其实读的超过很多人了我觉得还是心态会决定你看到什么东西。哎，我有一个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对话，我当时在一个摊位，余社的一个摊位逛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编辑在跟一个男生聊到文学的书，那个男生拿起来一本，先是拿起来一本马来文学然后问编辑这个讲什么的，编辑说这个是个小说有点复杂大概说起来的话就是讲一个家族的几代人的故事，然后他就说哦我知道有一本很有名的书，然后东方甄选余晖也带过，他说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讲的也是东北几代人的故事，然后我们当时一想东北作家他忘记名字了嘛，我们就想东北作家能有谁，就开始盘什么双雪涛班宇，就一个个算怎么都猜不对，最后他突然说就是董宇辉带火了的特别火的那一本，然后我们就小声的猜不会是迟子建吧，对就是迟子建，就是他说额尔古纳河嘛然后当时大家就就有点尴尬，好像这个其实我理解他的心态就是说他想跟编辑交流，他很想在你说到一个东西的时候表示一下我知道你大概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跟你想要共同话语，但是他会跟人聊不到一起去，然后类似这种时刻我们在就是逛市集和我们在做摊主的时候还是偶尔会发生的，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大家不是在不完全知识圈不完全重合的，但是呢又还彼此有一些交流的欲望，那就看两方就是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就还是像刚刚这样，如果两方都可以稍微把自我缩小一点，然后你可以抱着一个我们一起来共享知识的这种心态去聊去分享，这个交流就很有效，你就会觉得两边都很有收获，哪怕不买书这个也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有一方他就很想输出的话，就包括我们当摊主我也会注意这一点，我只是在讲这个书的内容本身，但我不是要向你输出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我也只是在宣传它而已，所以我就会很注意这一点，尽量让大家达到一个愉快的交流。
是的，这里面我们绝对不是说迟子建老师 师的书如何如何，就是说
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对
对
对, 对、
嗯，
我觉得阿廖刚才的那个心态就特别对，然后我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琢磨一下的哈，就是好在我觉得我们都不是那种普信型的，就是什么书就是我们这儿最棒啊，你不懂怎么样，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也会觉得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哎，会意外的就发现啊，对面是一个就是非常具体的有自己生活方式和际遇和经历的一个人啊，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启发和想法。哦，原来我这些书就是我这究竟我们的读者是谁，就是究竟他对哪些东西感兴趣，然后也能让我们突破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圈层，就是看到外面更大的一个世界哈，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这还挺珍贵的。
嗯，
然后说个好玩的事儿，就是这几天在对账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有多忙乱那个现场。我对到周六的这个表的时候，周六人最多，然后就看到我们同事写那个，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电子设备去扫码呀记录来那本啊，都是人工记的。然后我们同事把一本绘本的名字，那本绘本叫我在中国看到的鸟儿，然后他就把它写成了在中国看到鸟人。我刚刚笑死了的这个事情，就可见大家多忙，然后随便画两笔，其实还这样也是好事儿，就是人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嘛，然后就赶紧卖货安利我们的书。
哎，我忽然觉得就是那天卖货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当铺门口一样，破皮袄一件，
什么虫吃鼠咬，
对，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皮袄一件，
太招火。
对，因为就是大家会形成一个小小的这个流程嘛，就这边说，哎，哪本书哪本书，然后中间同事在算价，然后说，哎，二维码二维码，
对，
这边记啊，原价多少，卖了多少，几折，怎么样？
就很原始的，我们没有电子设备，全都是纸。
嗯，也有一些。可能我就插在中间，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啊？大多数可能都有一个对话的形式，除了一个我刚才说的最后的保安小哥，还有一个是有一位女生，她看了那个无声合唱，然后她过来自己独白了一段啊，她是那种非常主动的，直接过来说我可以在上面来录东西，我说可以，然后她自己就在旁边录，然后她后来哭了。
对，我听他声音是哭了，我很惊讶。
对，最后他哭了，然后他说其实是因为他之前看过这个无声合唱的这个原型，他们的这个现场的演出，所以他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我们找到的那种读者啊，但是他这个动情不是没道理的，就是我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编辑的小注吧。
特别感谢他，因为就是我在绘本那个摊位嘛，他是先来看到这本书的，然后他就拿着说啊，我买了这本，我等下要去那儿分享，我啊很开心。他去那边拿那个录这段播客，然后他事后还很认真的跟我们提了，就是说对这本书还可以有哪些想法，比方说文创方面的考虑啊什么，还有可能或做成其他互动性更强的图书的形式。然后加了我，还进了咱们小活字的那个读者群，就还在跟我有交流，其实还挺感谢的。就是这样的读者，他也不是出版从业人，他是就是艺术专业的背景，应该是那从他角度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建议，而且他绝对是理想型读者，他就是看过像你说他看过无声合唱那个演出，然后再看这个书就很有感觉，所以其实还蛮感动的。
对，标注一下，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本书的话，我们有一期往期的节目，就是说不会说话的孩子也可以大声歌唱，然后大家可以从那期节目当中理解为什么这个女孩会哭了。其他的都挺清晰的，应该。
其他应该能辨别出来。然后保安小哥也说了，
嗯，
就保安小哥那个，我一开始要理解一下为啥他是谁，其他应该能 get。
好，那我们俩的话就不多说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当天现场的这些朋友们留下了怎样的一道声波吧。
好，
我不知道说什么。
今天几点来的？
7:30。7:30。
10:30。10:30，吓我一跳。你这10:30来的那个时间，当时人流量还没有那么大，是之前在小红书之类的看到说攻略要早点来，看到。
对。
那你们是从头逛到尾，这是你第一个进到的这个空间吗？
对，第一个，对。
怎么样？有收获吗？现在？
对，我买了一本书，叫那个《无尽的玩笑》。
哦，那很厚啊。
对，因为也是之前听一个播客，然后有聊到那个书，就感觉非常喜欢这个 就感觉想要去接入一下这本书，虽然挺厚的，但是我听到有一个人说，如果你老了之后没有人给你养老，那么谁来给你养老？就是这本书，他可能会就是陪伴你一生，所以我想去翻一翻这个。嗯，
那你们逛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这个每一个的牌子，还是书的封面，还是它拥挤的这些人，然后你直接想进去一探究竟，跟我说一下你挑书思路。
好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书就是你要去想要读一本，而不是别人怎么推荐，而是你真要去和他相遇，就是在这个场域中大家就有一种可以看到每本书，然后还可以跟他的编辑啊，跟他的作者去聊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大家站在这边，然后我站在这边，就是每个人不是为了买本书，而是为了去聊这个具体的书是什么内容，所以我感觉这个氛围是很好的。对，
好开心，读者能体验到这一点就特别好。对，我们就说来图书市集体验感拉满的这个绝对的办法，就是要跟这个摊主编辑本人多聊天，然后也不要顾及这个拥挤，尽量的翻一翻，也许你就能有新的一个发现。
对，可能有的时候大家比较社恐，就是不太敢就是和大家就是这样聊天，但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锻炼自己聊天的一个机会吧。
好，那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就在这里，
我没有了，我现在已经说完了。
今天的这个额度已经用光了吗？
对对 对, 对，
没有，把自己的额度留给这个其他摊主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好
的，
谢
谢，
谢
谢，好。我们书摊来了一位特殊的读者哈，我们知道您是开书店的，然后每年都会来这个书市逛一逛啊。您每年在书市上获得的这个收获大吗？都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体会，跟我们聊一聊呗。比如说今年特殊。
哎，你好，大家好。是这样，每次来线下和人与人的这种见面聊天，我觉得是收获最大的，因为现在大家都长期在手机上时间比较多。然后因为我也是做书店的，特别想倡导大家到书店来，所以我们也先践行这个，就到集市到市集来，多多见一见人，多翻翻书。
那您觉得就是在市集跟摊主聊天的感觉，跟您自己在书店里给大家推荐书的那个状态是相仿的吗？
特别感动的就是很多编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日常工作的样子，因为这种真正懂书、了解书，然后能把人和书建立连接的这种方式，特别让人感动。
我揣度一下哈，就是您在这逛的时候，是不是忽然感觉有一种支持和力量的感觉？就是哎，每次来一下，哎，还有这么多人爱书，还有这么多人想买书，然后自己会有一种比较欣慰的心态呢。
对的，对的，这个尤其是我记得有人说过，就是一个城市的活力就是看有没有这种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聚集的场所，所以现在很多实体书店在坚持，其实可能也在为了这个理想做。
好，您介绍一下您的书店吧和位置，然后如果有缘的话，哪一位听众说不定就去找您的书店去看一看了。
好的，好的，我是秦皇岛龙梅书店徐志勇，我们地点在河北秦皇岛。好，
可以说了。
这个有时长限制吗？
没有，你说吧。
啊。
您拿了一本，
对，我拿了一本，你们刚好看见这本书了。
您是对这个
啊？今天是2024年3月31号，我在北京图书市集的活字文化出版社，刚好看到一本书，叫做《无声合唱》。这本书刚好在展架上摆着，我首页看到了这个画面的这幅图，就是很有吸引力。因为刚好我想起我很早年看过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残障的孩子，他们去有一个无声演唱的一个这个之前的推送的视频，所以我刚好很好奇，然后我刚好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无意间翻开了，然后打动我的是书里头表达孩子们的声音。你们猜一猜他们在表达什么？啾啾，刷啦，咕咕，渣渣，啊，嗖嗖，叽喳，呜呜，周周，
莉莉，英英，莉莉，咕咕，刷刷，啊，演出开始，声音在空中飞舞，叽叽喳喳，啾啾。好了，我读完了这本书的重点词，大家猜一猜他们想说些什么呢？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就到这里吧。
您是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有这样的经历吗？之前
没有，但是我看过这个视频。
视频，嗯，这本书里也附了这个视频。
我在最后的那个，我看到有一个扫二维码的这个东西，他用书的这个表达还挺好的。
嗯，
就当然对，当然跟那个建议和一些问题，我也反馈给你们的编辑了。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考虑它的周边的话，就是可以考虑它的这个主幅画，因为刚好它，我看它的介绍，它是央美，
嗯，
然后它刚好做敦煌壁画，因为我看见它这个版面就基本上大概能参到，所以就是这个你们也可以开发，或者是说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公益义卖的周边，也可以参考这个方向吧，可能我是这么建议的。我觉得这种传播可能比平常的绘本更有意义，相对啊，相对，嗯，
谢谢，
好嘞，
谢
谢你们，这本书出的挺好的。
来，好朋友一起来，舒适是谁的主意？
是环包素的主意，另一个好朋友的主意。
另一个好朋友的主意，但是他把你们割了是吗？
对，他不见了，就剩我俩来了。
你们这一路就是做了什么交通工具乘坐来到了这里？
乘坐了雷克萨斯。他开着雷克萨斯给我们送过来之后，他人就不见了。
哦，是到这里失散了是吗？到这里暂时失散了。
嗯，
你们来逛舒适是第一次来吗？
我不是，你呢？
我也不是。
那你们来舒适就是吸引你再一次来，或一次又一次来的这个原因或者这个特点是什么？会想一下。
好玩儿，你呢？
主要就是每一次总能碰到新的感兴趣的书。对对对。
你们是学生吗？还是？
我是。
我刚毕业。
毕业之后跟那个读书的时候来市集是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差？
有差，心态就不一样了。
是吗？
嗯，
具体怎么展现的？
从前的时候是因为喜欢书，现在的时候是读书重新找到了从前的平静。
好喜欢。我还以为就是在买书的时候，就是以前更舍得下手还是现在更舍得下手？
啊，那都差不多。
对，毕竟书这个定价还是比较卑微的。你们俩今天有什么收获吗？就是买了什么书吗？
我们才刚进来。
好啊，那好的，好，那
看看。
好，那希望你们一会儿那个看完了之后回来，有什么想分享的可以再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好，
拜拜，
拜拜。还可以大声广播召唤你的朋友，哎，快来呀。
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能打胜仗。谁注意来这儿啊？
第一次来图书市集吗？
对，我第一次，他第二次。
我昨天来这儿，然后我俩是广播员，来进行广播大家在于社区厅留下的留言和感悟。
对。
那你们俩属于这个 staff 过来，然后
我们算是 staff 的工作人员，就是邀请我们来的，因为我们有个师哥在这工作，然后就是说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对，帮场子，帮他注意一下身儿。
那你平时那个有关注过这种类型的图书市集吗？
图书市集啊，这回是第一次吧？
对，我只关注过学校的跳蚤市场。
不好意思，平时确实不爱读书。有点不好意思。
也读，我读小说，读开局一把巴雷特。
你读那什么小说？
网络小说怎么了？
好好好，也是艺术。
那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到你们目光的书？
刚刚那儿有一个播客公社，然后因为我们本专业也就是跟播音有关，然后就对那个感兴趣，过去跟那边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就发现哇，就是播东西的时候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戴上耳机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可以隔绝外界的任何嘈杂，然后你可以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因为话筒可以把你的声音完全收进去，然后把其他人的声音隔绝走。
那你就到在这个环境里面进入了自己的一个小世界的感觉。
对，是的，
对。
那你在这个图书市集，你们有什么跟 学校的跳蚤市场有不一样的那个发现在哪里？
我觉得更多的是类似于新奇的体验，包括像外面很多那类似于我们的那些画像啊，那些其他的市场，它有书，但又不止于书，在书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好玩的、好看的、有趣的。同时呢，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我既关注到了喜欢读书的人，关注到了除了读书以外还有别的兴趣的人，然后像一个大的一个综合市场的话，那吸引的人更多，可能来看书的人也更多。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逛图书市集的人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那咱们一起说两个吧，你们俩有什么发现？
有气质，因为读书的人有种文化人的气质，
而且大家在或多或少带上了自己喜欢的几本书。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图书市集上戴眼镜的摊主是最多的。
是这样的，
我也戴了眼镜。
对，
是这样的。喜欢看书的人可能更喜欢沉浸其中，然后有的时候就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可能对于眼睛造成一点压力啊。
对了，
除了今天来这里工作以外，你们两个会不会对书忽然动心了一点？有没有想，哎，我在这儿赚钱的同时又花了点在这儿，然后想买本书回去的冲动呢？
有，其实可能平时我们在书里获取的那种信息比较少，更多的是在抖音啊，在电子大学上获取信息比较多，然后在抖音上呢也会推荐一些书籍，然后有的人会在当中摘抄一些句段，然后看到的时候心里特别有感触，当时可能就想，哎，我想把这本书买下来，所以这次来图书市集也是想看有没有这样的缘分，能找到那一本就是很戳自己的那本书。
好，你们是因为路过心上的句子，然后来这里，哎，撞一下，看看能不能邂逅你想要的一本书，
对
吧？
对，
嗯。
对，
好，谢
谢，
谢
谢，
谢
谢你们两个。第几次来市集？
第二次，去年来，
去年，
今年人感觉很少，
是吗？
对，
去年是春季，
比去年少一点，也是春季。
啊，去年是春季，
对，少一点，可能因为去年是周六。
去年读的书看完了吗？
去年看完了一本，就在这个摊位。
是吗？
去年我忘了是哪个出版社了，就是131那个套书，那个是我看的最快的一本书，近两年以来，就是一口气看完了。
你是觉得是因为这个在图书市集这个特殊性被介绍到，还是说当时就着这个市集的这个劲儿一猛子读下去？
是是
是，
是
这样是吗？
对，而且那个编辑怂恿我买，其实我当时买不起，然后刷了我爸爸金币付买，然后今年我又是同样的情况，身上没有钱了，又要刷我爸金币付买书。
但是这个的话，爸爸应该还挺欣慰的吧？
对，他很支持，他很支持我买书和学习。
那你今年我看你也拎了一个小袋子，买了什么书？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刚刚买了
平乐限制，
对，平乐限制，还有平乐限制是最后一本了。然后我过去，然后那个编辑小姐也跟我说刚好最后一本，我就拿上。然后其实我本来想买的是邱妙金的这个《蒙马特遗书》，因为我去年读了他的那个《鳄鱼手》。就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正好这本还没读，遇到实体就买了。
你说到评论限制，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作者，就是严歌的编辑，就是这个吴越老师，就是他出的一本书。对，然后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播客，就是吴越老师在参加《盒子电波》这期播客的时候，专门还讲了评论限制的一些故事。
我没有办法，
你可以听一下。
好。
那你来市集就是自己一个人吗？
我和我男朋友，对，然后他今天迟到了20分钟，刚被我训完。
好，不过今天好在就是去年是周六人多，但是今年的话好像是周六人员更多，因为昨天的时候有排队进场，今天还没有这种情况。
对，今天就还好。
那你来到图书市集，觉得在图书市集买书跟平时自己去书店，或者说比如说图书馆看书，有什么样的差别？
在图书市集，我觉得是中国人那种赶大集的基因吧，然后在图书市集就很开心，是像来进货的。然后平时在图书馆可能就是主要是享受那个环境，而不是书本身。对，就可能是找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度过一段时间这样。然后在市集就真的是来扫书的。
如果来一次图书市集，你一般会待多久？
我一般其实我大概不太好说，我还没关注过，2-3个小时吧，可能就是我会把所有逛的摊位都尽可能的逛一遍，就是不留遗憾的走。
好吧。那你有没有就是说在图书市集把体验感拉满的这种小经验分享给其他人？
就是规划好路线，不要走回头路。然后不要怕人多，就往前挤，然后找自己想看的书。
好，谢谢。那谢谢。
谢谢。
到永不消失的电波来。逛了大概几个小时，
逛了一个小时了吧？好多人呀！据说这三天人流量有1万，真的吗？
应该是这样，因为昨天已经有那种外面排大队挤来的限流进的。那你们觉得就是在学校图书馆里有那么样浩瀚的书的海洋，然后来到这里就是市集，跟平时接触的书有什么样的差异？
图书馆的书虽然很多，但是不属于我们。这里就是如果看到一本很心动的买下来，它就可以真正属于自己，这个感觉还挺好的。
那你也是想要一种物质性的占有吗？
对，我想要一个大大的书柜，里面有很多书。
那你这边的书对你们来说，就是这个书本身它的这个选品或者什么特色，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我觉得就是不同出版社之间风格差别还挺大的，有的就很学术，然后有的就比较日常，比较可爱。对，然后我还买到了就我之前很想买的一本新书，就是那个《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哇塞，我也刚买。对，我也是周五作为那个逛摊的，我收了。
所以你们买的话有折扣吗？
一样的嘛。但是那天有一个特别感动的事儿，我可以在这讲，就是那个我买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还在那边买了一本《迷人怪物》这本书。然后那《迷人怪物》当时就是看起来是最后一本了，别人都翻阅过的。然后我说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被别人翻阅过，甚至被别人翻阅过，对我来说还有这种特殊的美感在，我无所谓，我就买那本书走。结果逛了10分钟左右，然后忽然那两个编辑说啊，是他是他，就冲到我面前说啊，我们又在库里面找到了这个新书，一定要把这本新书给你。所以就是他想为了这个读者的那个体验感，就会就是每个编辑都很赤诚的啊那种状态，
真好。
所以就这个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我身边已经是你是第四个买这本书的了，
是吗？
对，
真的很火。
看来回头我们要可以一起聊一聊为什么这本书如此吸引我们。
我是很少会来这样的线下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数字游民的状态，所以就是我能够尽量的去把我的就是行李能够越少越好。但这次来的话，其实是一方面我比较关注文创本身，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是给朋友来选礼物。这个方面的话，我会更加可能和谷歌不太一样，我会更加关注它是否适合作为一个礼品去赠送。然后当然也是比较感叹了，因为我在国外很久，然后很久没有看过就是这么多中文书籍了。
那你觉得就是在国外也有这样的市集吗？就是你的感受？
有的。
对，
其实还是这里会做的更加就是 attractive， 更吸引人一点。而且就是国外一般我会逛的也是二手书籍，就是比如说因为我在英国就是1磅2磅，然后能够买到一本就是别人的二手书籍。再加上本身的话，国外对我来说最强大的一个吸引点是，我们平常买书会非常非常贵，就可能是，折合人民币200-300块钱。但是如果你能够几十块钱买到的话，已经是一个感觉很好的一个东西。然后，不一样的是，我在这会看到很多就是新发行的书，而且有一些的话是我平常会关注的原版英文的书，能在这里看到一本，还是有点惊喜的。
因为这个，图书市集最大特点就是大家能拿来的书是有限的，所以就是都是这个各个出版品牌本年度最成见的一些作品都会拿来这样子啊。那其实这么看来的话，就是说在国外也许对你吸引力最大的是这种实实在在的价格上的优势啊。对，然后在这边的话，你觉得哎抓住你的眼睛的东西是什么？可以跟我说。
我可能会比较关注一个是它的
装
对装帧本身，然后还有的话就是现在年轻人有谁不疯的呢，就是看一些就是发疯语录
精神状态。
对的。
所以其实这边的书就是感觉跟当下和那个精神状态联系的仿佛更紧密，然后有一种确证我们在跟这时代共情的感觉，会这样吗？
会的。外面有一个就是那个读诗的那个小摊位，就非常吸引到我，在那边待了蛮久的。 然后因为我比他早来，然后我在那里听他们读诗，而且那个他是做成作家去写作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本身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疯狂啊，然后和一个就是不太正常的精神状态会有相关性，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一个小的摊位。
哎，那你们俩今天有没有买什么特别的书？有吗？
有
心动的买什么？
我买了那个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还买了一本也是我之前在网上种草很久了今年的新书，叫
爱的终结。
对，
我是有一个朋友马上要过生日，所以给他买一本绘本。
这好
就很可爱，
这个非常适合做礼物，然后自己看起来又有点分量，然后又不太重。
对，我也是想买一些就是装帧看起来很漂亮的适合送人的书。
好的，那你们在这里面有没有感到想让主办方那个再考虑一下你们用户体验的地方？
时间有点短，就是所以大家会显得非常的拥挤，真的是需要去外面吸氧。
对，而且这个是室内的，就它一直是室内的吗？
近两年一般都是室内，有一两次是在那个朗园 station 那个在那个匠浦公园附近，那是一次室外的，就是空气流动性可能更好。
我今天差点去那里。
对，这个
对，我之前听你们的播客就说很多人走错了，所以来之前特意确认了一下是哪个朗园。
好的，行，那就这样啊。谢谢。
就我们录音设备，
对，比较刻板印象，它就是有一点百变方式的刻板印象。
你们今天是几点过来的？
窝囊变。
五点，快离结束挺近了。
是因为那个被事物缠身，所以出发的较晚，还是知道就是晚上晚点来是一个扫货的阶段。
其实是没什么文化，然后就觉得说几点来都可以，主要是感受一下文化的环境。
那你来的时候有怎么样？就是符合你的期待吗？
我其实一进来的时候有点乌龙，就我们以为门口的那个文创是今天活动的内容，我们说哎，怎么书在哪儿？对，然后进来后才看到，然后进来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文化底蕴的确没那么强，所以看到很多专业文化类或历史类这种书籍的时候，其实连接不到。就是看封面看标题其实都不太能连接得到，
就是不知道这个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主题，也不知道这个人又有什么意义。
对，然后呢，因为他又是文字，你需要花时间需要看去理解，或者说你得跟这个售书的这个主理人对然后进行交流，你可能才能理解。所以刚我们走到一个书摊，就实在觉得很无聊，所以我们就开始看他的那个标题，然后用自己的用自己理解的意思去调侃。
那也很有意思，这也不失为一种玩的方式。
对，就是玩的心态吧。但是我刚被那个安利了加缪。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书籍，就像你们书摊上的这本《片刻与永恒》，就是都是那种以当代人比较善于或喜欢阅读的那种方式，就是比如说一段一段的，像小红书笔记一样的方式，然后去阅读。可能在这种碎片化的时代，可能这种东西用书籍的方式呈现，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受众的。
所以现在你反倒就是从这种碎片化的生活里想找一些部头来读像加缪这样的大的一个著作。
对，因为之前也没有了解过，因为我自己现在读书，我可能一年最多读12本书，然后那个读的书也都是跟比如说当下的确是有一些东西想不明白了，就是这种工具属性和想要去通过读诗去解决一些当下问题的这个目的性会比较强，所以如果平时没有什么阅读习惯的话，其实跟书的距离还是有点远的。
我觉得你太谦虚了，12本书已经不少了，就是
没有，
就算是我们一个理想的一个读者一个证。然后你们两个是一起约着来是吗？谁叫谁？
我约他一起，
对，因为他看书比我多，买书也比我多。
我是最近听了就是你们的那个活字电波的播客，然后就听说这个很适合春天约会，然后就赶紧约姐妹一起来了。
你觉得我们这个广告打得还可以吧？
非常好，就是非常有安利的，我还把它推荐给我好多朋友了。
那你自己来亲自来的感觉强化这个印象吗？还是有新的发现？
新的发现就是发现文化底蕴还真的是对，就是但是真挺好玩的，就是能在里面发现一些比如说网购的时候 关注不到的一些书吧，和一些领域的东西。
嗯 所以当时就是有说一些小 tips， 说你怎么跟就是获得更丰富的这个体验感。今天有没有小小的实验一下？
有，就是比如说跟摊主聊天，然后就是进行一些比较深度的沟通，然后也通过聊天的过程，然后知道了一些比如说作者呀和这个背后的故事。
那你今天他有加缪的这收获，你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没有经得住这个摊主的安利买的书吗？
刚才在看那个就是唐诗的那个嘛，就是因为之前对唐诗还挺刻板印象的，然后就觉得这个还能挺通过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个唐诗的这个当时比如说不管是背景还是写作过程，觉得还挺好的。
好，那你们觉得以后还会来吗？
会，我们俩就是市集控，就很喜欢逛，很喜欢线下体验。
但平时逛的市集，我觉得你会比较爱复古市集之类的吗？我觉得你穿的穿衣打扮的好洋气，好好看，真的好好看啊！对，
他是，他是就是一定要出门的那种人。
对，哎，关于出门也跟我们来讲讲。对，
就是出门的话，还是希望比如说会给自己当天有一个定位吧。今天就是比较暗黑，然后就想用这个主题，对对对，就这样子。
对，他出门就是把自己展示出来，然后我出门就是把自己藏起来。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性格吧，
一对好姐妹。
因为我平时都不愿意出门。我出门也只是希望我自己去连接我自己能连接到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今年这市集的主题色是绿色吗？你戴绿口罩有没有被赠送什么礼物啊？
没有，我就是觉得春天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就是随季节变化去能量去调整自己状态的人，然后我也很喜欢春天的那种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所以就然后我自己因为是我天秤座，然后也喜欢有审美的东西，所以会搞一些小东西。
是，就是也相当于说纯黑的打扮之中有一个盎然的小绿色的口罩啊。就是估计你们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点，好像就是说主办方对于就是穿着绿色的那个参观者是有一些小的优待的啊，甚至
怎么在播客里面没有说呢？
对，我们也是后来才发现。然后甚至说有的是绿头发的话免费免票入场。
包括这样，
但这个很难啊。
绿手机壳，
绿手机壳，好，好，
谢谢，
好开心，
好开心。
对你的这个衣服的这个纹理啊，还有各种丝线的细节啊，
对，这个是今年的那个新中式嘛？
好看，好看，而且跟你这个耳环这个一个搭配超棒的。
谢谢小雪，
好，不客气，第一次见到真人。
来了，
这个是
前，
这是森海那个，
对，前置的，
可以可以可以。
怎么样？今天是在这个市集里头了，而不用还得向南迁徙一百米才到播客公社，在真正在现场，有什么感觉？
哎，现场的感觉就是这次真的是直面普通的读者和这个听众，就是大家对我们那录音棚的好奇还是能够
拉到满点。
哎，对对对，你像咱们之前的话在诗歌节那个现场其实还没有怎么把录制的那种场景去做还原，还是只是满足哎大家能录音，这次把这东西拉在这儿确实是很多人在好奇，
大家都是器材爱好者。
哎，对，主要是你一摆这东西吧，大家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事儿是得
正式。
哎，对对对对对，
我妈妈我上台了。
哎，就哎真的是小孩特别喜欢坐在那个位置，然后中间我还跟几个孩子一起，然后我说你感受一下是不是第一次通过麦克风，然后通过这个耳机传输，然后你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感受跟平时咱们日常交流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小世界，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哎，对对对，
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哈。
我觉得小孩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对，老袁这次还帮很多家这个出版社做了一个宣传，可以用来说哈，就是因为那个不同的播客会他推荐不同的书嘛，然后咱们也采购了一些样书，然后在前面做一个无私的展现啊，就是在你们这里有没有代卖的行为？然后其实活字我们就在那边代卖了几本，不知道这个卖的怎么样。
是这样，就是问的很多，因为尤其是有了播客的二维码，有这个推荐，然后大家会问说，哎，这个书多少钱？然后我们一般会说，看一眼哦，这个咱这出版社呢就在哪个哪个摊位，然后您到那边直接去问就可以了。哎，但是问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因为确实这次我们也是时间比较紧， 没有跟所有的出版社联动一下，说我们这个位置除了展示，如果大家有书的话也可以放在我们那儿摆，所以基本上我们去年咱们推的那个年度书单的书，一个书就只放了一本，只有咱们这个还供了几册过去，剩下的就只有一样书，所以我们确实也不敢卖。
确实是在这个播客公社的这个摊位形成了这个市集的指南针一样，到这儿了告诉你这个点卖这个书，那个点卖那个书。
对，尤其是我觉得听众还是挺信任播客们对于书的一些，不管叫评价也好，还是说对于这本书的一些相对主观的感受，大家还是更愿意去接受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去推广播客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活字这边相当于是很早很早就开始通过播客去建立跟读者之间的一个链接，然后也特别感激你们打的这个样。
我看这个里面我们还发现一个这个小小的经验啊，就是有一些人来订阅了我们的节目，但是当他们获得了什么章之类的，然后他又悄悄的取关了。
就是什么转化很好，留存不行。
对对对，哎呀，还是
慢慢来，慢慢来吧。
对对，
我觉得就是
希望的这么工作下去。
如果都能形成，都能养成听播客的习惯的话，我估计他就不会取关了。
对，
还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
十留二就成功了。
哎，对对对，已经不错了。好，
已经可以拜我了，拜。
哎呀，拍不上。
好嘞，谢谢老爷。对着他讲话就可以。
喂喂喂喂喂喂喂，
听到吗？
上班好累呀、啊。
确实很累。明天
摆了三天，好累呀、
啊。老师，你是把眼镜摘了吗？
嗯。
你眼镜摘了以后，我以为你是个读者，因为你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这个编辑，就是一天。从早到晚再不停的讲，而且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他们说问我这个，你这折扣是多少啊？单本八折，两本以上七折，你知道吗？五折，五折，五折。
没有，
没有。主要是知道老师不光自己做书，还有自己很多编译的书。
嗯，
对，
嗯
嗯。你在这里可以最后的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都介绍什么了？再重演一下你上班的感觉。
不要了，我下班了，我要下班了，我好不容易要下班了。
那方巾杯，我想知道方巾杯。是在
没有
还是在
没有，他们是方尖贝。
哦，没有，我不是方尖贝，您是哪位？哪位？
我是那边的。
啊、你家做书局是吗？
嗯
哦，那我还又换了。
没关系，
原来这还没下班呢，这回我以为下班。
他还没下班。
我从来不下班。
但是我也确实把眼镜摘了，所以没关系。
全场四折，四折。
您看听见了吗？他全场四折了。
今天，小王哥没来。
啊，
小王哥没来，是没有给我足够的压力。
您说说为什么对这个小王哥印象如此深刻吧？嗯，
这个我是可以，那我还可以听别人的声音吗？
可以啊，
我想听一下别人的声音。
那您跟他聊一聊，同行聊一聊，说为什么我这么累了，他还不想下班？
嗯，
跟他聊，跟他聊，采访的事情找他。
哦，这个可以拿走，
可以拿走，可以拿。
一开始就是往外喷。
这太酷了吧！
好，您跟他聊去吧。
好，
你好
啊，他也行。
哎，我不是，
这是我们读者。
你想聊什么？来
他就是想听你的声音。
啊，想听我声音啊。
这个跟就是正常说话有
你好。
哦，很有质感，这个声音。
真的吗？
是的，
很有质感。
嗯，
这个是怎么？这个机器是啥意思、啊、
又是一个器材爱好者出现了是吗？这个是 Zoom、
嗯、
是一台这个可以说是录音机器。
嗯
嗯，然后它我们这个就是可以插上这个话筒嘛，这话筒就是一个收声设备，然后它就是一个录制设备。
嗯
是这样。
哦，这是收声，这是录制。
对，这个因为我没有选这个通道，其实它也可以不用这根线。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它的指向不好，就是如果它录的话，就是周围的杂音有点太吵闹，质感没有这个好，所以我就把它连到这个麦克风上了。
啊、哦、，OK。
没有用它本来的这个。嗯、
OK。
嗯，
这个应该有开封的，随意飘进是伊林出版社，大江健三郎店，就是
诺奖。谢谢啊，
嗯，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谢谢，
不客气。
我可以小拍一个吗？
不，没问题啊，没问题，小米拍的。
机器太帅了。
但是我们这个有点 old school 了啊，就是属于老版的了。
是，它有质感啊。
对对对。
什么是缺陷？
这
个果儿也特别棒，
你可以戴上，
这
可以戴上感受一下。
这个做多久了？
我们做好几年了，来戴一下，
没关系，不要害羞，没关系，
不要，
没关系，
不要，
听听自己的声音，
不用了，不用了，我声音录下来不好听。
没有，你听的话会感觉很不一样哦，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来，快，快，不要太久，够不到了，快往前一步，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快来，快来，快来，别害羞。Don't be shy, girl. Come on. 感受一下，来来来，
不用了，亲。
这么拒绝？
有吗？
你今天逛了多久了？
没逛多久。我听说下午人多，我就特意晚上去。
你来的这个时间正是扫摊的好时候，你可以逛一逛。跟小姐他们原来的书，
对，
六折，
这个还七折。我特地看这有没有，因为有些那种为了好看，这么选的也是精装，看起来特别难受。
在我们即将收摊的最后的时间，迎来了这个我们现场秩序的维护者啊，两位小哥哥。然后你们每天早上几点过来开始到门口这个守候着？
九点吧。
九点，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挺好。
挺好，累不累？
不累。
不累。你觉得来看书的人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应该是挺大的。大胆的说，现在也看不到你们俩的脸。
知识真丰富，
哇！
这个
就是他开的。知识真丰富。
不行，我脸红了，我说不出，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现实挺害羞。
害羞的小哥哥，好，那你现在再来逛的话，对，你想看一些什么样的书？我可以给你解释。
所有书只要感觉合适的话，都可以来购物。
嗯，
其实书不书无所谓，主要喜欢收藏。
这话说的挺对，说到点上了。
所以你们平时一直是在狼牙庵工作吗？就是会在不同的这个展会上都有自己做这份职责吗？还是说这个专门是为市集来做服务的？
嗯，都会有的。
都会有。您是在狼牙庵工作是吗？
嗯，不是，主要是哪边需要我们就会出现在哪边。
说实话，我们其实是被黑中介骗过来的。
哦，怎么着？是没接工资吗？还是怎么着？还是说就是只透露了一点点工作内容，然后来了才发现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这句话其实是夸大其实，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太累了。
带白露衰，你都等不下去，我
都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他们黑中介听不到我们的新节目。
不行，他们可能会认识我。
可以翻一翻，可以看。
没有什么需要录的了。
啊，没有什么，你想聊可以，你可以，如果想聊的可以聊。
那不用。
到这里呢，所有在我们的麦克风前表达过的这些读者朋友们呢，就已经一一亮相完毕了。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次的图书市集，我们算把眼光放向了这个另外的位置上哈，不像以前说我们只介绍书，或者是说播客的播主，还有编辑们的这样的一个聊天。我觉得像那个有一句话说哈，文学是相当或者是一本书，或者说文学它相当于五线谱，但读者看了以后才变成了音乐啊。我没想到就是在这个播客里哈，然后看似你只是来买书的人，但是你们哪怕的一个眼神一个翻阅都能给做书的人很大的一个肯定啊。所以在这里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这次录制的朋友。
对，有好多是我们胡子电波的听友，特别感谢你们听了我们之前节目然后来找我们对暗号。就是如果今天听到了你的声音，也可以在评论区跟大家打个招呼，冒个泡什么的，特别感谢你们参与。
以后呢我们也会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形式，比如说给大家更丰富的一个思考时间，我们远程征集一下这些读书的感受啊，不光是说这个线下的就是成本很高的这样的一次聚会啊。所以就像我们的 slogan 一样哈，就是全世界的爱书人联合起来。我相信在这样的场合里，我们一起面对着这个行业周边的什么书店的老板也好啊，学生也好啊，爱书人也好啊，或者帮其他人挑礼物的人啊，取悦自己的人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能因为这一个市集这个载体，因为图书而有这样的邂逅和相遇哈。 那就希望我们有缘多多联系。
对，不管是在市集里面相见，还是因为书在书里面再次相逢，觉得都非常美好。
好，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那个假期接着好好休生几天啊，
保
护嗓子，
好好休养。
好，拜拜。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比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